谢谢主席。部长，上去年呢、啊，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呢、啊，就是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小 baby， 在一个托婴中心当中啊死亡。那监视的录影带，因为那个小 baby 所身处的地方在死角没有录到，但是监视录影带看到其他照顾 baby 的方式，显然有不当对待啊的方式，包括拍击球头部等等。那父母发生这样子的悲剧以后，当然很难过嘛。那接下来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他所开出来初步的诊断，在急诊的诊断证明呢、啊、是疑似呼吸道阻塞。然后检查出来到急诊室的时候，钠离子啊高达13，那这个比正常的钠离子啊高钾离子高达13，这比本来正常的钾离子啊高非常非常的多。那也符合，就是说因为窒息而死亡，在病理上面基本上面的诊断。但核心的关键是什么？核心的关键是说，后来检察官在整个侦查的程序当中交给法医研究所鉴定出来的结果是婴儿猝死，是婴儿猝死。那你可以想象，父母从急诊从医生那边得到了这样的意见，结果法医研究所出来是猝死，家长一定没有办法接受。我现在没有说谁对或者是谁错，但是医院的报告我看过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让我非常狐疑啊的事情是说，那家长他们妈妈啦就跟地检署要求说，哎呀，那法医研究所你做了鉴定到底是怎么鉴定的，那你总应该要接受检验嘛，要求提供鉴定报告。但是检察长说这是属于侦查不公开的范围，这个是我们实务上面向来所采取的见解吗？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子死了，然后送到法医研究所里面去鉴定，鉴定出来的是婴儿猝死，然后在医院的急诊室告诉我的是窒息呼吸道阻塞，然后病理检验报告也一样，那我当然要看法医研究所鉴定是怎么鉴定的啊。结果检察官跟他说这是侦查不公开，拒绝提供，这属于侦查不公开的范围吗？
跟委员说明哈，如果还在侦查阶段，当然也许不宜了。但是如果侦查告一段落，已经结束了，
侦查到一个阶段不宜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还在侦查当中。
好，那第二个，那在侦查程序当中，家属可以向检察官申请第三方鉴定吗？
他可以提出这样的需求。
那他提出了这样的需求，被检察官驳回，检察官说没有必要，我就是要以法医研究所的为准。那这样子，家长能够怎么办？
这个恐怕是个案情节有检讨。
这个我当然了解是个案的情节嘛，吼。那但是我要拜托部长回去检讨一件事情，吼，就是说，你一般吼那个人死掉啊的解剖报告，那或者是到底死因是什么，对其他人侦查不公开，这我100%支持。但是事实上，学者早就在倡议说啊，这个对自己的家属、自己的亲人，等于是在这个被害人当中，在刑事诉讼法上面有告诉权的人，不应该有侦查不公开原则的适用啊。这个事情我当然尊重啦，齁，你们看要怎么样去演绎啊。但是刑事诉讼法的学者都已经提出这样的呼声，在实务的运作上，从侦查不公开的立法意旨，我完全想不到说一个一岁的 baby 死掉，结果法医研究所鉴定出来是婴儿猝死，然后要对家长不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总不可能，齁，要说好，那我先做不起诉处分，那我再把那个检验报告给你啊，你如果来得及的话，那你去申请再议。但问题是申请再议的时间有多久？他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马上找到专业的医生帮他提出 second opinion 吗？部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充分了解啊，所以死者家属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的体会。所以如果在案子在进行当中不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情况下，
对嘛？现在我就变成是侦查不公开，到底是一个多大的保护伞嘛？他的立法意志是什么嘛？
是我们会
他的立法意志是不要让小朋友的妈妈知道小朋友是怎么死的吗？我虽然不是刑事诉讼法的教授，刑事诉讼法我也念过啊。这个跟侦查不公开要保护的法意跟意志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本来就可以提供让家属了解。
啊，对啊，但是问题是现实上面就不是在这样运作的啊。啊，说他跟家属说明的方式就送你五个字啊，侦查不公开啊。然后我对于这个报告我看不到，我不服，我要申请再鉴定。检察官说我要以法医研究所的为主。这个如果是你的小孩，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更何况这个跟侦查不公开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他到底要保护的法益是什么？
法务部愿意检讨吗？
愿意。
好，接下来一个哦，就是我更看不懂的事情了、啊。那个国安局跟华航联手走私私烟的案子，全国哗然，大家都非常的痛心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在揭发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是公开的哈，针对台北地检署，针对证据保全有哪些事情要做，我向来都是公开的提出呼吁啊，我也给检方侦办的空间，都让你们去侦办。但侦办到今天哦，我看不懂的地方太多了，我一个一个来加以请教哈。第一波9797条的私烟有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但是卖的总共有10009条，其他的烟到哪里去了？我先从第一个问题啊开始问，请问台北地检署什么时候知道华航的员工黄香妹超买私烟？这个我7月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什么时候知道他超买私烟的？部长你知道吗？
个案上我不会去。
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有来吗？对啊，但是针对这个个案，你们台北地检署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目的，倒是发了很多新闻稿帮很多人澄清嘛。那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天平在哪里啊？你要侦查不公开，就真的侦查不公开吧。那你不要左手侦查不公开，右手有特殊政治上需要的时候发新闻稿带风向洗白嘛。台北地检署的今天有来吗？
台北地检署的代表
是
来，请问台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子，我七月开记者会要你们去追黄香妹的私烟，请问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她超买私烟的？好，我今天就提出，就直接提出疑问，再麻烦台北地检署齁，不要跟我书面回复啊，公开让社会大众知道。第一个，我七月开记者会，要你们赶快保全证据，赶快去追，根本没有去追啊。从你们起诉书所记载的犯罪事实，完全只字不提啊。等到两个礼拜前，立法院开议，我公开提出质询的时候，结果是9月24号，官务署急急忙忙的去收。在民宅搜出来，在民宅搜出来。请问你们一开始的侦查作为真的有认真查吗？第二个问题，这个烟怎么带出来的？这个烟是黄香妹叫她的下属哦，开着华航的公务车，由免税区载出来，还载到人家的民宅里面去。来，请问一下台北地检署。这个没有违反税捐稽征法吗？请回答。这个没有违反税捐稽征法吗？当初你们不是发个新闻稿说税捐稽征法要有积极的行为，有诈术才会构成41条，这你们发的新闻稿啊。为了帮特定的人洗白，这种新闻稿都发得出来，那我现在就直接问你嘛。叫自己的下属从免税仓库，结果又不正常的管道开着车子出来，这有没有违反税捐稽征法？这个不需要侦办吗？第三个问题，请问黄伯伟，你们在起诉书里面说扣了27条，这个是你们起诉书的内容，但是黄伯伟的刷卡单有43条啊，那中间差额的16条到哪里去了？是犯罪事实侦查不够完整、不够正确，还是清点有问题？更荒谬的是什么？黄伯伟被你们扣到的那27条，违反税捐稽征法、贪污治罪条例，起诉。那16条呢？结果呢？你们16条一漏掉以后，我在立法院公开质询，然后我们的官务署就那16条可予行政罚。说违反烟酒管理法科行政法，同一个行为带43条烟，27条被你们抓到的税捐稽征法贪污治罪条例，然后你们没有抓到的16条，后来被我讲出来了以后，发现啊，怎么漏了16条？官务署匆匆的补用行政裁罚，一个行为啊，43条烟呢、啊，可27条用刑法，16条用行政法，这个是什么起诉标准啊？我已经完全看不懂了。更离谱的事情是什么？ 更离谱的事情是，请问你们什么时候知道林佳如超买私烟的？今天台北地检署的代表知道吗？知道林佳如什么时候超买私烟的？那就麻烦你们台北地检署当初谁授权发那个新闻稿的，用同样新闻稿的规格跟社会大众解释清楚。因为你们新闻稿的内容说，他没有违反刑法啦，只有烟酒管理条例行政法。那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定了以后，大家就在质疑啊，法律上面的天平是不是一致，还是特别的人有特殊的待遇？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超买私烟的？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采取了什么侦查作为？还是等我质询了以后才知道啊，别坑了，当初我们要盖没有盖住，被抖出来了，赶快匆匆发一个新闻稿，说他是个漏报啦，消极行为啦，没有涉及刑责啊。这个是你们9月26号台北地检署发的新闻稿。好，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这个是台北地检署的起诉书上面所载，适用贪污治罪条例的适用哦。其否未图自己及其他人的不法利益，明知违反法令，利用随同统出访的机会订购大量的免税烟品，再利用返国当日礼遇通关机边行李免验放行的职务上机会，将购买于法定免税数额之烟品混入机边行李免验出关而获得利益，和其等所为，均另犯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5款非主管及监督事务的图利罪。其他的军人呢、啊，全部都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被起诉啊。那我现在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部部长，在同一个案子里面，法规适用的标准可以不一样吗？
这要看个案的情节啦，每个人所犯行的状况也许不。
现在我就要跟你讲啊，这个是台北地检署起诉书的法律标准啊。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法律标准函涉到你们的新闻稿里面所讲出来的事实嘛。他如果不是随总统出访，他可以借由礼遇通关出去吗？他不借由礼遇通关，30几条烟带得出去吗？这不是利用职务上的机会？什么是利用职务上的机会？面对个案质疑的时候，那你们就说这个都是侦查不公开，不对个案表示意见。不会啊，你们要帮人家洗白的时候是大辣辣的什么发新闻稿啊，发新闻稿以后让大家更看不懂。奇怪，你们新闻稿的标准跟起诉书上面所载的标准都是利用职务上的机会啊，都是公务员啊，都是非主管监督的事务啊，利用职务上面的机会图利自己或他人，这就是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5款啊。难怪你们这样适用法律连检察官都看不下去了，直接跳出来骂。请台北地检署解释清楚，法律的天平一致吗？法律的天平一致吗？还是那些低阶的军官用贪污治罪条例没有关系，总统府的高官不可以？不是都是公务员吗？不是都是利用礼遇通关出去的吗？没有利用这个职务上的机会烟带的出去吗？一个用行政法，一个用贪污治罪条例，你要其他被起诉的人情何以堪？我们还是法治国家吗？今天我这些问题，我相信台北地检署的代表全部都听到了。我希望台北地检署用同一个规格的新闻稿，一个一个解释清楚，什么时候知道的，为什么采取不一样的标准，这个为什么不是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5款，为什么发这个新闻稿？
好，好，谢谢。请何志伟委员来替我主持。